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48回。无奈之下，韩立上前一步，镇定地说道：“不知道两位前辈和几位道友到此有何贵干吗？是想找人找物，还是另有差遣？晚辈等人一定接力配合。”听到如此不卑不亢的话，中年男子目中寒光一闪，在韩立头顶上盘旋了一圈之后，突然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和我说话，先把斗篷摘下再说，我要先看看你的样子。”韩立听了这话，心中一阵郁闷呐，但自想以前和突兀人仙师争斗的时候，都从来没有露到过真容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也就没多说，将斗篷摘下了，露出了那副普普通通的面容。巨大蝙蝠上的这几名男男女女同时啊，将目光落在了韩立的脸上。韩立呢，甚至感受到了阵阵灵动从那男子目中发出，竟然还施展了什么秘术来观察他。使用的真容不是那名叛徒。片刻之后，男子目中寒芒一脸，对身侧的结丹女子说道。那女子闻言点了点头，目光在其余几名突兀人修仙者身上一转之后，同样摇了摇头。这个时候，那男子才转头对韩立淡淡的说：“把你的同伴都叫出来，我们要找一个人，怀疑就混在你们车队中了，找到后就会离去，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。”那男子口中如此说道，但一阵低语传音之后，马上一挥手啊，巨大蝙蝠上其余六名筑基期男女啊，立刻飞射而出，停在了风月和另一名暗藏不出的突兀人所在的车辆上空，分明已经找到了目标的样子。而两辆马车到了现在仍然是寂静无声，其他的人一看到这个场景，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了呀。那个姓拔的大汉和雇佣另一个人的部落首领则脸色瞬间苍白无比啊。韩立眉头一皱，却没有说什么。巨大蝙蝠上的男子见车中毫无动静，不禁冷笑一声，一番手掌数团拳头大小的火球就浮现而出，轻轻一甩，所有的火球直奔其中一辆车子击射而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终于从那辆车中传来了一声苦笑啊，哼，顾统领，我已经到了天蓝草原，避得如此之远了，又何必非要斩尽杀绝呢？难道非要置在下于死地不成吗？话音未落呀，整辆马车爆裂开来，然后一股白蒙蒙的寒气迎着火球撞了过去，顿时这几颗火球在寒气中一闪即灭。一名27、28岁的彪悍青年手捧一个晶莹雪白的圆珠出现在了原地，脸色阴晴不定。巨大蝙蝠上的修士一见此景，却人人面露喜色。江剑英，雪晶珠果然在你的手上，公主让你带着此珠去请北寒山北玄老人，你竟敢卷带此珠逃跑，现在还有何话可说？失去的话，乖乖的跟我们回去，或许呢还能留你一条残魂。男子脸上喜色一收，狰狞的说道。同时呢，那六名筑基期的修士身形一晃，分别将彪悍青年的两侧后路全给堵上了。让我去请玄冰老人，哼，是让人家做血祭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初派我这个任务，不就是觉得我身具冰灵根，正好适合 给那北玄天妖祭炼此珠用吗？我若是不跑，才是真正的死无全尸。青年一听此言，却怒极反笑，哼，就算如此又能怎样？不要忘了，你有今天的修为和境界，可都是宫中用各种灵丹妙药堆积出来的，否则数十年前你不过是一名乞丐，早就化为一堆白骨了，还能成为修士？何况宫中还给你娶妻生子，留有后人，你以此身报答宫中，又为何不可呢？
放屁！应该说江某要不是身具冰灵根，宫中怎么会收养我？凭我的异灵根，就是宫中不收养，迟早也会成为某个宗室的弟子。至于娶妻生子，这些小恩小惠啊，就想让我赔上性命，宫里的人可真会打得好主意啊。
青年人这个时候冷笑着说道，然后毫不迟疑地一托手中的雪白晶球，一股白蒙蒙的寒雾从珠上冒出，化为一团二十余丈的寒雾，将它罩在其中。你心中早有叛逆的念头，怪不得连妻儿都不顾了，只有将你拿回去交给宫中发落了。你以为凭借这颗雪晶球就可以对抗我们吗？真是痴心妄想。这个时候，女子一挥手，那六名筑基期修士同时单手一扬，一杆红蒙蒙的赤红法旗出现在了手中，接着脱手射出，化为了六团赤红烈焰融为一体，一片拇许大小的火云出现在了寒雾的上空，徐徐地压了下来。从那青年一现身以后，这些人就开始用大晋言语交谈，其他突兀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，一头的雾水。杭丽呢，早就学过了大晋言语，当然呢，听的在一旁是目瞪口呆呀。什么宫中统领，怎么听好像也和一般的修仙宗门大不一样啊？倒是有些类似乱星海中那些大小势力的存在，难道这大晋修仙界也和乱星海一般的混乱复杂吗？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虽然说其他的突兀人听不懂大晋的言语，但也知道这个情况不妙啊。那些凡人呢，早就偷偷的后退开来，纷纷躲避。倒是那些突兀修仙者，生怕引起什么误会，不敢贸然离开，只能纷纷的给自己加持一些护罩，以防被误伤了。火云和下方的寒雾碰撞起来，热寒之气交织流动，化为了阵阵的冷热蒸汽，席卷八方，看起来好不惊人呐。那雪晶球虽然说神妙，但是彪悍青年区区一个筑基期修士，连炼化此物的能力都没有，自然更没有办法做到驱使如意了。墨意交锋之下，寒雾立刻大处下风，寒雾中的彪悍青年显然也知道不妙，拼命的想驾驭寒雾冲出火云，却总被那六名修士联手困在了火云中。没过多久啊，寒雾一点一点的缩小，彪悍青年拼命的往珠子中注入法力，仍然无法抵挡火云的消磨。一顿饭的时间之后呢，终究变得只有数丈大小了。
顾腾灵，你出手一下，他还有一些用处，必须要活捉才行。
见此情形，结丹女子忽然转头对男子说道：
放心吧，此事交给顾某就是了。
男子冷漠的点了点头，
纵身的化为了一道白虹，激射进了寒雾之中。那六名筑基修士见此，同时施法收了四周的火云。寒雾中一阵翻滚不定，片刻后传出砰的一声巨响和一声闷哼啊，接着寒雾渐渐退去，现出了里面的情形。那男子傲然地站在原地，一手提拉着昏迷不醒的青年，一手抓着那枚血晶珠啊。在对方修为大损之下，男子以结丹期修为出手，果然一击就轻易得手了。结丹女子见此，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。
看好他，这一次总算没有白来。男子一甩手，将青年扔给了一名手下，口中吩咐道，然后目光一转，望向了一直观战的韩立等人，面露沉吟之色。
不要多事了，这里是天蓝草原，不是我们九星宫。我们虽然和天蓝圣殿打过招呼了，但还是别惹麻烦了，突兀族很护短的。
女子见此，眉头一皱，说道，
行，知道了，那我们走吧。
嗯，这个是……
男子点点头，就要腾空飞回巨大蝙蝠身上的时候，目光无意中一转，蓦然落在了地上散落的一样东西上，发出了一声吃惊的轻咦。韩磊见此，同样随之望去，只见一块半透明的鹅卵状石头搁置在那里。这个石头吧，有些奇特，外部晶莹透明，但里面隐隐的有一火焰状金光流转不定，散发奇特的光芒。石头表面的大部分都是脏兮兮的，让他先前毫不起眼，但是经过刚才的水热蒸汽冲洗之后，这才显出了部分的原貌。
金眼石，哎，竟然是金眼石！韩小子，你的机缘还真的是非同一般呐。
韩磊正觉得这个东西吧有些眼熟，似乎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东西似的，脑子里边却先传来了大眼神君吃惊的称奇声。哦，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了，这个东西不正是炼制仿制七焰扇所需要的最关键的一种材料吗？在天南呢，早已灭迹多年，就是能不能在大晋找到，连大眼神君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的呀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个男子啊似乎也认出了此时的来历，目露狂喜之色的身形一闪，到了金眼石旁，一弯腰就激动异常的去捡此物。嗖的一声，男子眼前金光一闪，金眼石毫无征兆的腾空飞起，斜着击射而出。男子吃了一惊啊，不提防之下反应自然慢了半拍啊，等着急的反手一把抓过去的时候，但明显已经迟了一点，金眼石瞬间化为了一道金芒啊，一闪即逝的落入了附近另一个人的手中。这一下子，无论是大晋修士还是在一旁的有些摸不着头脑的突兀人都愣住了，而这个人当然正是韩立了。这个时候，韩立单手抓着手中的石头，细细的看了又看，根本对其他人呢视若无睹。结丹男子的神色瞬间铁青了起来，
把那东西交给我，再斩断一条手臂，可以饶你一条性命。
他死死的盯着韩立，一字一顿的阴阴森森的说道。韩立再次从大眼神君口中确认了此石头正是金焰石，一翻手将石头收进了储物袋中，抬头呢冲着男子轻笑一声，不慌不忙地说，
我同样看上此物了，既不想让给阁下，也不想自残，不如几位道友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就此回去如何呀？
男子听了这话心中大怒，脸色一沉，两手握拳呢，身上顿时冒出了尺许长的白色灵光来，一副就要动手的样子。
顾统领，怎么回事？那奇怪的东西到底是何物？若不是重要东西，就不要惹事了。一旁的结丹女子却隐隐的察觉到了行李的不简单，突然开口说道。顾统领听了这话，犹豫了一下，嘴唇微动的传音了过去。片刻之后，那名白袍女子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，沉吟了起来。
真是此物，不会搞错吧？
白衣女子面容一凝，用大晋言语郑重地问道。
绝对没错，你也知道，我原先是炼气部出身的，那本《天地奇石录》早就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，绝对就是此物不假。若是得到此奇宝，回去献给公主，擒获一名叛徒，追回雪晶珠的功劳与之相匹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
男子微露兴奋地说道。女子听了这话，目光在韩磊身上略一转之后，再次确认对方的确是筑基期修为之后，目中寒光闪动，眉宇间煞气渐生。
动手！不光此人，所有突兀人全都一个不留，没有人证，即使天蓝圣殿不会真为几名低阶修士和数百凡人和我们仙宫翻脸的，大不了这次交易的东西价钱再降低一成。
白衣女子柳眉倒竖的说道，同时一张嘴，一道荧光从嘴里喷出，一闪之后就到了一名筑基期的突兀人修仙者身前。那名突兀人虽然说身上顶着一个蓝色护罩，但怎么会抵挡得了结丹修士的全力一击呢？当即就是一声惨叫，这罩破人亡，被腰斩成了两截。而那殷红一个盘旋之后现出了原形，竟是一口明晃晃的飞刀，持续来长啊。其余的筑基期大剑修士一听为首的女子命令之后，也立刻祭出了法器，纷纷扑向了剩余的三名突兀人仙师。那些稍远一些的凡人倒不着急动手啊，反正他们也跑不到哪里去的。一念这些大晋修士动手，那三名突兀人修仙者自然惊怒交加呀。但是他们一名是筑基初期，两名是炼气期，又如何是那六名筑基期修士合击之手？虽然拼命反抗，但转眼之间就被这些修士绞杀了。有两名干脆又扑向了风月所在的马车，准备将这位隐藏不出的人也一起解决掉。站在巨大蝙蝠上的结丹女子看到这里，心中无惊无喜，这种结果早在预料之中。不过她目光转向男子这边的时候，脸色大变起来。原来男子一听到说女子动手的吩咐，立刻也喷出了自己的本命飞剑，化为了一道白虹，直接斩向了韩立。但是韩立叹了一口气，手掌一翻，突然一面乌黑小帆出现在了手中，轻轻一晃之后，此帆迎风变掌，化为了一团光幕，护住了全身的。殷红一斩向此幕之后，竟然直接被反弹开来，根本没有办法伤及分毫。这一下子男子自然一惊啊，情急之下急忙催动自身的剑诀，白虹一阵回绕之后，竟化为了一只数丈长的巨蟒，一盘旋之后就将黑色光幕围在其中，血盆大口一张，拼命的缠绕撕咬起来。可那不起眼的黑色光幕仿佛是金刚铸成的一般呐，巨蟒的紧缠还是撕咬根本毫无作用。白衣女子扯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这一幕，不禁心中啊是微微的一沉，对方敢抢结丹修士的东西，果然是有所依仗的。心中如此想到，女子却毫不迟疑的用手一点远处飞刀，法宝一阵轻颤之后顿时化为了银红，激射而出，下一刻也狠狠地斩向了黑色光幕。结果银红围着光幕连斩数下之后，光幕是安然无恙，晃都不晃一下。这一下子，这两名大晋的结丹修士
全傻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49回。